哎，怎么走了一个？啊，我们这六位这个聪飞、胡迪、陶迅、葛志龙，还有许林，还有杨宇。那我们请他们每人讲1分钟啊，讲一个生命的，讲一个受修啊信主的见证，好不好？啊，从头开始。
我来这个教的，这来这个教会已经有1年多了，但是一直没有受洗，因为我一直在纠结，纠结什么呢？纠结有些自己脑子里面解不开的问题。但是呢，自从上周我试着去接触接受主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我们生活中花了20-30年学的都是知识。但是走到神父面前，走到父的面前，我们学到的是智慧。然后还有一个信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我丈人跟我讲的，他是说他当时信主的话，是因为他发现信主的病人走的时候，两只手都是很放松的，而且不信主的人走的时候，两只手都是僵硬的。谢谢。
啊，那他是医生啊，金钟飞是医生，所以看着走的人挺多的。来来，胡迪，
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哥哥姐姐，让他们带入我进入这个教会。我在刚刚来2个月，但是归入了主耶稣基督的门下，我非常的感恩，我要一辈子永远的信靠他，蒙他的福。感谢大家。
好，陶迅。
感谢主让我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我就用诗篇119章第10节。我要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以免我得罪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财富。今后我要跟兄弟姐妹们一起，赞美主，荣耀主。谢谢。
我想感谢青年组的几个兄弟姐妹，是他们不停地引导我和鼓励我，才让我走上这个台阶。我想以后做主最本分的子民，感谢主。
下一个给他，一会儿妈妈替他讲。
我是接触教会已经有7、8年了，实际上我原来一直不知道我已经信主了，也要。就是第一次我去查经，就有异象出现了以后，当时就认罪悔改。但是我多少年来就一直没有完全受洗，因为心里边总是有觉得放不下来，没有完全就是说把自己疑问放下来。但是最近我来教会以后，特别是听这个长老娘讲了很多那个罗马书的东西，我觉得受到很多感触，所以我现在决定放下来，信靠主，感谢主。
好，来给照个相吧，大家照相机来，来来给他们照个相，来，我也跟他们照一个。来，1、2、3，好，我们现在为你们受洗啊，感谢主。就从这个顺序来吧。杨宇弟兄把鞋脱了，来，你先来，都把鞋脱了。你们谁没脱鞋，先到前面来，其他把鞋脱了。哎，好，葛志龙，来，好嘞，请进，从这儿搬进去，坐下，往前走，坐下。好，看着点他怎么受洗啊？OK，请坐。葛志龙弟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你愿耶稣的宝血洗净的罪，一生跟随耶稣吗？葛志龙弟兄，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Amen。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杨宇弟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
我愿意。
你愿耶稣的宝血洗净罪一生跟随耶稣吗？杨宇弟兄，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Amen。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慢一点，许瑞奇弟兄，你愿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你愿耶稣的宝血洗你的罪一生跟随耶稣吗？许瑞奇弟兄，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阿门。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Amen。 陶逊姐妹，你愿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你愿耶稣的宝血洗净的罪一生跟随耶稣吗？陶逊姐妹，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Amen。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Amen。 坐下。胡迪姐妹，你愿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你愿耶稣的宝血洗净罪一生跟随耶稣吗？胡迪姐妹，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阿门。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金冲飞弟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
我愿意。
你愿耶稣的宝血洗净的罪一生跟随耶稣吗？金冲飞弟兄，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阿门。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们请那个许军啊，替他儿子讲几句见证。
感谢主。如果我今天没有认识耶稣，大概我如果没有在两年前认识耶稣，大概我儿子就得自闭症。所以感谢主，他知道我儿子的所思所想，所以我不用跟上帝来解释他在想什么。但是我儿子要求我说让我帮他讲他怎么样信耶稣的。他说他开始来的时候就是觉得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有 play date， 很高兴。然后开始上主日学的时候，他就学到了说耶稣是为我们上十字架，替我们死。因为他的情况呢，所以我在家里跟他讲了很多耶稣的事，然后我们也一直在祷告说上帝给他勇气，让他让耶稣来充满他，让他可以在外面有勇气讲话。然后在任何事上都依靠耶稣。所以我儿子是就是属实来看是一个很胆小怕事，什么事都往后退的小孩子。那就是讲一个小见证，很可爱。我女儿还有我儿子在一起坐过山车的时候，他们选的那个他们没有想到那个特别危险。然后我女儿就说她坐在前面，我儿子坐在后面。然后我女儿她就快哭了，因为就是被翻得很厉害，吓得要命。这时候我儿子就在后面大声地开始说上帝与我同在，耶稣与我同在。所以我女儿说她就也开始一起祷告，然后她就两个人就都很有平安，就最后坐那个过山车就觉得就是后面很高兴就下来了。 所以感谢主，就说在危难的时候，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依靠耶稣，然后让主耶稣的爱充满他。然后今天他受洗，只是他生命的开始。哦，感谢主，感谢这个教会。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六位弟兄姊妹受洗，尤其许军姐妹的儿子，大家知道许军姐妹的儿子不太爱说话，那么这个父母在他身上花了很多的时间，也有很多的期待。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一个人受洗，神必保守他一生一世，神也会祝福他的一生一世。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啊，有人受洗归入主耶稣，圣经怎么说？说天使天君都要欢呼，你们天使天君都要欢呼。一个人受洗，全家都蒙福。我们很多人都是因为一个人受洗，全家蒙福的。那我也是，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们家祖先在山东啊，山东惠民县，我的父亲，妈妈在黄县。后来我们现在父母又搬回了山东的黄县。那我知道我们山东过去出什么人啊，你们知道吗？山东出义和团啊，山东出义和团。山东是杀宣教士最多的省份，山东山西这两个省份是杀了最多的。山东杀多少我不知道，好像杀了几万人。山西是杀了12000人啊，基督徒也杀了差不多有100多个外国的宣教士啊。义和团运动我们大家知道了，现在我们对义和团运动我们有认识了，完全一种迷信的疯教的这个对基督反基督的一个运动。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一个义和团的后代啊，成为了传道人，你们哈利路亚。所以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我们来看我们讲到的题目。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啊，谁体贴主的心？谁体贴主？请投影给我们走啊，哎，往下走，谁体贴主的心？谁体贴主的心？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来看35节，我们一直看到38节啊。我们来看这几节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在35节的时候啊，是这样记载的：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庄稼的主，主啊，你怜悯每一个在困苦流离中的人。你怜悯我们这些啊身体软弱的，你怜悯我们心里软弱的，你怜悯我们生活有重担的。主啊，你愿意为我们承担这一切。你说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我们今天我们很感谢你，我们有六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你的名下。主啊，是你的爱，主啊，感动了他们，是你的真理，主啊，那开启了他们的心，就求你引导他们走一生的道路，也求你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主啊，除掉他们一切的软弱，不管从心灵来的软弱，身体来的软弱，还从世界来的搅扰和捆绑，奉主耶稣的名完全的砍断，因为主的恩典永远的够他们用，主的救恩本是如此。主耶稣，也求你来今天来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没有信主的，让我们的心都向你敞开，能够愿意认识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已经信了主了，愿意我们做你的门徒，把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主啊亲朋好友，传给更多的在捆绑中的人，也传给更多的在黑暗中寻找真理的人。主啊，你说要寻找就寻见，要叩门就开门，你必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是吧？让我们啊能够活出真理，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讲到我们的意象啊，上礼拜我讲到我们的意象，我们的三化意象啊，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那今天我们要讲我们啊意象中有4点的内容。那么第一个就是传扬福音，所谓传扬福音就是宣教。所谓宣教就是传扬福音啊，传扬福音。 我们看到传扬福音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神的儿女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这个教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很多人在进入到教会中，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认为传福音，传福音就是带人信主，带人进入到教会，接受洗礼，参加聚会就可以了。那当然这个不错，可是这个不完全的对。真正的传扬福音是什么样子呢？传福音在1918年圣公会的大主教会议中有这么一个界定，他是这么说的：传福音乃是以圣灵的能力传讲耶稣基督，以致人能借着他来信靠上帝，接受他为救主，并在教会之团契生活中尊他为主。宣教根据杨东川教授所著的《宣教学》的里边解释说，传福音使人信服耶稣，乃注重门徒的生命的晋升，使他们成为主所爱的儿女。如果将传福音和宣教做如此定义的话，那么传福音就是宣教，宣教就是传福音。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因为教会在意象中首先强调我们是传扬福音的教会。保罗在他的话语中告诉我们说，我们传福音要用什么传用我们的对主的一个热心去传福音。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传福音要传给远方的人，也要传给近处的人，那传给近处的人。所以当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希望教会增长，每个教会也都希望增长，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期待教会给我们提供最好的服务，最好的服事首先我们需要有讲台，有很好的讲台的信息有牧师们给我们讲道而且能够真正的按照圣经按照圣灵来解释圣经，按照真理来传讲圣经，那么来把我基督的话说得清楚，让我们生命得到喂养。那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当然我们也需要更好的团契，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得到能够得到一些生活的疑难问题得到解决，能够跟弟兄姊妹建立一个关系，建立一个 fellowship。 我们需要好的团契，我们需要好的讲台，我们需要好的教堂教堂要漂亮美轮美奂我们坐在里边，夏天不冷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我们也很舒服，对不对？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幼师的 program， 青少年的题目青少年他们来到我们中间得到很好的喂养。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更需要儿童，我们的孩子来到教会能够很好的得到成长，这些都不错。可是这些都不是宣教，这些都不是宣教，这些都是一个本堂的需要，我们本地宣教的需要。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是走出去的，我们今天说来来来来信耶稣，耶稣说去去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一来一去想法不一样想法不一样。耶稣也讲了比喻他说如果一个人你有100只羊丢掉一只，你要不要放下那99只去寻找那一只呢？这个就是宣教的一个想法。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有100只羊，我们走掉一只还有99只，我们无所谓的，没有关系，我们还有99只，对不对？可是耶稣说你要放下那99只去寻找那一只，把它找回来。为什么呢？我原来这个观念也不懂，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跟我老师辩论，我说我没有放过羊，可是我放过猪我有100只猪我丢掉一只，我放下这99只，我去找那一只猪，我把那猪找回来，找不回来还不知道呢，就是找回来了。等我找回来的时候，这99只猪早没了跑了，对不对？我说你看主耶稣说这个观念我不能完全认同啊，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牧师告诉我，老师告诉我说，你那199只羊已经得救了，已经在羊圈里边，你知道吗？有主的保守，可是那一只羊丢掉的，它不在羊圈里边，它在悬崖边，它在一群野狼的包围中，所以它危险。主耶稣告诉好牧人为羊舍命，那好牧人的目标又对准那一个失丧的羊，要把它找回到神的家中，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 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十年了，我们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是不是啊，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为我们建立了将近十间的教会，所以我们是传扬福音的。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回到中国去，把福音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邻舍，传给自己的同学，因为我们的这个网站，我们祝福了很多很多寻求真理的人。你知道我们的网站点击率一天多少吗？我们一年是3000多万的点击率，很多人通过看我们网站的主日的讲道、福音的信息，信靠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但是我常常想，弟兄姊妹，如果化为个体化，你是不是个传福音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感觉到神在呼召我的时候，他让我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这个传福音的人是什么样一种人呢？就像主耶稣一样，首先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我们往下看，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学习主耶稣的榜，主耶稣什么榜样呢？你看圣经说，耶稣，这是马可福音1:38-39，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好像耶稣基督做了两件事情，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点就是传道，传什么道？天国的道。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当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圣诞树也点起来了。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这个主耶稣要来的一个欢庆圣诞的一个季节了。我们从感恩月过去，就进入到圣诞月。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而来呢？耶稣基督来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就是福音，就是福音。那我们传什么呢？我们传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来，我们传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传的就是主耶稣在我们做罪人被捆绑没有出路，在死亡的咒诅之下没有出路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我们的罪，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今天我们受洗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进入到永远的生命。我说过，一个基督徒有两次的生，一次的死，两次的生。第一次的生是从妈妈那里生出来的，我们叫这种自然的生，生出来的叫自然的生命。什么叫自然的生命？就是没有经过圣灵更新的，是属世的，是属亚当的，是从亚当的后裔生出来的。那么从亚当后裔生出来是什么人呢？是罪人。为什么是罪呢？因为圣经说，因为亚当犯了罪，因为这一个人犯了罪，罪就进入世界。那罪进入世界以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死。中国人最不想听这两个字啊，一个是罪，一个是死，谁都不喜欢这两个字，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要认识福音，你必须认识这两个字，跟你是直接有关系的。一个罪时刻的缠绕你，你永远不能够脱离罪，靠你自己。第二个，死永远的等待着你，你总有一天会被死亡胜过，你不能够胜过死亡。圣经说，当死的毒钩来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能够脱离得了。每个人都要面对着死亡。人类在罪恶的捆绑下没有自由，罪捆绑有自由吗？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真的有自由吗？没有自由，罪捆绑是没有自由的。最近你们看这个新闻，你看这个世界人的生活，你们看朝鲜、北朝鲜，那个第二把手，对不对？叫张什么了？我们一家子，娶谁不好，非得娶人家那个女儿，你知道吗？娶人家金日成的女儿，命没了，对吧？大家都看这个新闻，铺天盖地的都是新闻，可以官拜第二把手啊，这个叫什么辅佐大臣。托孤大臣不到2年枪毙了，这个还做人家姑父就给枪毙了。就是这个世界，中国也是啊，从薄熙来到周永康，哪个有安全呢？周永康是管这个中国的所有的警察的，安全吗？也不安全。哪里安全？没有安全的地方，在世界上生活 啊，没有安全的地方，我们都在罪的捆绑之下，只是你那个罪人不知道，上帝完全知道。当上帝的时间到了，你要为罪付出代价啊！罪的公价是什么？弟兄姊妹说，乃是死啊！读罗马书读得很清楚吧？罪的代价就是死，罪的代价。那么什么是罪呢？传福音就是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胜过罪啊！耶稣基督来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来的，耶稣基督来就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类所有的罪集中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不是自己有罪，他没有罪，他是承担了我们的罪。圣经说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感谢耶稣，所以我们要传扬耶稣。既然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虽然罪还在你的身边，但是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可以胜过罪，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靠着耶稣恩典，我们可以胜过死亡。我们第一次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我们的性情、我们的爱好、我们的脾气、我们的秉性，一切与世界人没有区别，只不过有些人性格急一点，有人性格慢一点。你不要以为性格慢的人就比性格人急的人好，不一定。那性格急的人发脾气一下就过去了，就像那个暴雨哗就过去了。哎，那性格慢的人要如果生起气来是毛毛雨，下你几天几夜都不会停的，有时候给你下几年，我告诉你，每天阴森森的，冰冰冷冷的。你不要以为性格慢就好，不一定。所有的性格都要在圣灵的掌管下，圣灵的掌管，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圣灵的更新，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叫自然的生命，叫什么生命？属灵的生命。哈利路亚。这个属灵的生命靠什么呢？靠着我们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罪人就好办了。我跟你讲啊，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就是认罪悔改的人。不管在整个的救恩计划里边，还是在你的实际生活中，那个愿意认自己罪的人永远是讨人喜欢的人。你想是不是？如果你在你的生活中你愿意认自己的罪，你一定讨你生活周围的人的喜欢。如果一个在整个的救恩中你认自己的罪，你永远讨天父上帝的喜欢。这个世界可是人最不愿意认我们自己的罪，人是顽梗不化的，人都认别人的罪不认自己的罪。为什么？是因为从亚当来的，这不怪你也不怪我，怪我们的祖先了，啊，这个比较轻松，怪他就得了，啊，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就背逆了神的教导，神让他说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是个命令，不在那个树的果子，也许说那个树叶不可以摘，都一个意思，就是神的命令，可是亚当违背了，那亚当跟夏娃吃了以后，他们眼睛就明亮了。圣经告诉我们，眼睛明亮，眼睛明亮看到什么？看到自己赤身露体，看到了。所以当你眼睛一明亮，就开始看别人的罪，看别人的罪。你能透过别人的外表看到内心去，我告诉你很厉害，我们可以猜测他的内心。所以人类的罪恶就从而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出路的。所以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主耶稣基督要传扬，来了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他做了这个榜样，他宣讲天国的福音。这个福音弟兄姊妹要记住，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圣经说，哥林多前书说，主耶稣按照圣经所说，圣经的预定，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死透了。有的人说耶稣死啊就是昏迷了，又醒过来了，是埋葬了，埋了三天，啊，你不信，把你埋三天，你看看你还会不会复活，你会不会缓过劲儿来，啊，你以为是猫啊，对不对？猫可能有时候你放几天，它会缓过来，人不行的，你知道吗？而且那个时候耶稣死了以后，是犹太人用的一种葬礼，怎么用？犹太人的葬礼是用香膏，多少斤香膏你们记得吗？谁奉献的香膏？啊，一个财主。一个财主奉献的香膏，40斤的香膏， 40斤呢、啊，一大桶啊，对不对？这个香膏给你抹一层，然后用那个白布裹一层，从头到尾都裹住。裹好了白布以后，再在白布上再抹一层香膏，然后再把白布滚一层，然后再抹一层香膏，再把白布滚一层。活人也憋死了，你知道吧？你不信，给你裹几层试试，你能不能活？你能不能活？然后给你放到那个里边去，三天以后，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圣经记载我怎么记载的？就像那个蝴蝶从那个壳里飞出来一样，原来那个就是捆好的那个纱布完整的放在那里边，耶稣死里复活，没有剪开，不是外人的剪开。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所以主耶稣来了，这个福音就是按照圣经所说，当日期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啊，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道成肉身，死里复活，这就是福音。我们就不在死亡的咒诅之下，人类的两个问题解决了，第一个是罪的问题解决了，第二是死的问题解决了。靠信靠耶稣基督，不再靠自己，我们罪得赦免，啊，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即使软弱了，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主还用笑脸来欢迎我们，主会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主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这第一个。第二个，当死亡咒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就归入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罗马书第六章圣经说，我们若在死的样式上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上与基督联合。这个联合就是主，你与主在一起，捆到一起了，主在你的里边，你在主的里边。今天受洗的弟兄姊妹懂得这个道理了，当你受洗表示你与基督同死，你的旧的自然的生命死了，自然的生命留在了水里边，已经死了。当你出来的时候，表示你与基督同活，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你有了一举一动，你就要有新生的样式。你们一举一动，我们有新生的样式，就像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一样，完全是一个新的样式了。感谢主，这天国的福音，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就是传讲这个福音，传讲这个福音。他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怜悯人，怜悯人，啊，怜悯人。我们再往下看，往下看啊。第二点，主耶稣的命令，传福音是主耶稣的命令啊。他怜悯他们，主耶稣怜悯他们的时候，首先他医治各样的病症，他医治了血漏的女人，那个患了12年的血漏，啊，谁都治不好。把钱都花光了，啊，这个，然后呢，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我只要我摸到耶稣的衣裳的穗子，我就得到医治。”这是什么？用准备什么？信心。主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他得到医治。还有那个管会堂的女儿，那个管会堂女儿已经死了啊，死了。主耶稣让她从死里复活了，她得到了医治。还有那个瞎子。那两个瞎子永远看不见啊，永远生活在可怜中。当他们听到了耶稣基督走到跟前，他们就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的怜悯就临到，就医治了他们。所以两个人啊，他们就看到了光明。那么哑巴被鬼附的哑巴，当主耶稣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也得到了，也被医治。所以你看，路加福音4:18-19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所记载的，在这个路加福音也记载了这段经文。耶稣基督他讲了这段经文，你看他来是做什么呢？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个贫穷是什么样的贫穷？我解释过，贫穷什么意思？不一定是你物质的贫穷，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所谓贫穷，就是我觉得我需要，这就是谦卑。什么叫谦卑？谦卑就我需要嘛，对不对？我需要救恩，我需要上帝，我需要爱，我需要怜悯，这个就谦卑的人。你到医院里边，有一种人说我需要医治，这个人就比较容易
被医治。如果有一种我不需要医治，我没病，其实病入光膏肓了，已经非常严重了，癌细胞都扩散了，他就说我没病，那就不太好医治了，你知道吗？有没有这种人呢？当然有。你问问很多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因为我不需要，我是好人，你需要，因为你是坏人，所以你需要耶稣基督。最后得救的是一群心里觉得我们需要的人，灵魂里边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有福了，就是虚心的人。这个贫穷跟虚心是一个意思。当你灵里边需要，觉得我很需要，你就得着了。灵里边很骄傲，就得不着。灵里很需要，就像一个瓶子，它里边是空的，这个神的救恩就进去了，神的话语就进去了。可是如果你说我不需要，你很骄傲，你那里边是满的，什么都进不去，什么都进不去。可是我们满的是什么东西呢？弟兄姊妹记着，我们满的都是从世界的文化中所接受的垃圾。你想想，我们中国，我们这代人，我们里边装满了什么东西？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告诉你，我里边装满什么？马恩列斯思想，我读的就是这个东西，从小，对不对？无神论的思想，阶级斗争的观念，啊，不要相信人的观念，啊，这个见人之说三句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啊，这是我爸爸教导我的，不许写日记，日记里边容易写真话，对吧？那日记的外边呢，基本都是假话。当然我们的假话是属于善意的，我们不伤害人，但是我们可以不说真话。在那种环境中，你想你里边装的什么东西，你想一想，好好想想，弟兄姊妹，想想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当然我们不装坏人，破坏就败坏别人的东西，可是我们装的都是防备的东西，谨小慎微，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太危险了，我们不能把真实的情感告诉别人，你敢吗？你敢吗？你敢了你就麻烦了，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大家对毛泽东都有意见，但谁敢说毛泽东不好啊？对不对？你不敢说嘛，你说了你就坐牢去，对不对？我有个舅舅，我爸说我像我舅，我舅舅比较傻，傻呀，真的傻。我舅，我是喜欢我舅的，我跟我舅，我舅1.85米，打篮球。哈工大的，不是哈工大，哈师院的篮球队的帅哥啊，18岁进哈工大，21岁的时候在哈工大读书，全是第一名，那是学俄文的。我老舅谈恋爱都是用俄文给女朋友写信，啊，当然那个女同学也是他们同班同学，俄文没有他好，两个人就是用这哪浪漫的，结果右派，就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说这个苏联欺负我们，啊，苏联。那个逼我们还债，那个苹果都要拿一个兜要过的，过不去都不行的，要多大个儿，就说这么一句话。苏联欺负我们，我们的自然灾害，其实那不是自然灾害，是人祸，但是不敢说共产党有问题，说苏联有问题，你知道吧？前几天我看一个文件，说自然灾害是60年到62年，对吧？啊。那我那是挨过饿啊！我跟你讲，自然灾害那3年是中国的天气风调雨顺最好的3年。你们看过这个文献了啊？最好的，完全不是天灾，都是人祸。当然不敢说毛泽东的错误嘛，我们就说苏联。可是，一说右派，完了，大学4年级刚要毕业，一身才华，哎呀，我老舅长得帅啊，长得帅。弄到农村赶马车，赶了20年马车，你知道吗？娶个媳妇儿是生产队给安排的，监视他的，从来不给我老舅做饭，我老舅一辈子没吃过太太做的饭，回家干活累一晚上，舅妈就弄个大碴子水饭，你要吃就吃，不吃拉倒，你知道吗？这个婚姻，你看一生痛苦，结果平反了，一平反的时候呢，到哈市院一找他的档案，没档案，他还不是算右派，他算极右，没有平反这一说，别人都补了钱了，补了款了，他没有，啥都没有，你看到吧？这人生20年就这么过去了，你想他里边是什么东西？装的都是苦毒嘛，你知道吧？哪有快乐？一生都没有快乐，22岁人生就毁了。 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里边装了多少的东西，所以我们骄傲说我们哎好人，我们怎么能是呢？圣经说你怎么是好人？没有，人人都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怎么是罪人？当你看到别人他好你嫉妒，你就罪人，你知道吗？啊，你说我没有嫉妒啊，啊，我觉得我不如别人，我觉得我自己不好，也是罪人。上帝创造你怎么不好呢？对不对？嗯，看别人比自己强，看自己怎么看？合乎中道，啊，要看得合乎中道。你把自己看得不行，上帝白创造你了，这也是罪，你知道吗？啊，贪污是罪，淫乱是罪。你说我没有贪污，可是你想过没有？有时羡慕那些同学在国内发财了。哎呀，我那国内，你看听同学的弟兄姊妹聊天，哎呦，你不知道我回国呀，我的同学请我吃饭，那家都什么呀？那家一桌饭多少钱？哇，都派专车来接我，那个言语中就表现那种羡慕，这就有罪了，你知道吗？啊，你看到女人，你动了淫念，你不要说你犯了，你就看人家心里一想，你都犯罪了。那这个男的，这世界上好像没有不犯罪的。那不犯罪你怎么找到媳妇儿的呢？啊，对不对？你怎么不说给你随便一个你就干呢？你得看半天，看好多呢，你知道吗？现在中国相亲的大家每天犯罪，你知道吗？天天相，天天相，都得犯罪。这个圣经的观念要求极高，你不可能承认你不是罪人，你一定也犯罪。你虽然行为上没有，可是心里犯罪。我们犯罪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成为罪人，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就一定条件成熟会犯罪，明白这意思吗？我们是罪人，所以当条件许可我们一定会犯罪。因为我们现在条件不许可的原因是我们有圣经的规定，我们有爱主的心，我们在主的恩典里边有得到了确据，有主耶稣圣灵保守，还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当你受洗了，圣灵在里边，万一你要犯罪，里边圣灵替你担忧。你为什么有人说哎我要犯罪，突然间我就不太平安嘛？啊，给你们讲故事吧。有一个小偷，这个小偷就是一偷到东西就高兴，偷不到东西就难受，你知道吗？结果有一天没偷到东西，就在家里睡不着觉，就翻过来掉去睡不着觉。结果这个时候呢，他听到远处唱歌，哎呀，他听着唱歌就肯定很多人，一看人基督教的布道会，哇，这个好多人在这个布道会，牧师在讲道，他想机会来了，只要有人就有机会，你知道吗？所以他在这等着，等牧师呼召，很多人不就到前面来了吗？然后包不就都留在那个椅子上了吗？那就顺手牵包嘛，就拿椅子，姐妹的包里都有钱的，你知道吗？嗯，所以正准备呢，那牧师讲道不怎么就看着他就说，啊，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我他说哎呦真神，真有神呢，他怎么知道我来了呢？人家牧师讲的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保罗说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总要做正经事，啊，也能够帮助别人。那牧师讲完了一呼召，他也不敢偷了，因为牧师说你偷就不要再偷了，他以为牧师盯着他呢，你知道吗？结果他就一呼召，圣灵感动他走到前面信主了。信主以后圣灵进入他里，不管过去多么罪犯罪，圣灵在里边了，为你担忧。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怎么样？为我们的罪担忧。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信主了，一年没偷东西，哇，圣灵的掌管。可是呢，还是会犯罪，还是会软弱呀。有一天，这个故事可说明问题了。有一天，他下班回家，他想买那个包子，他看到那包子铺在卖包子。他想买包子，他就说哎我要买包子，结果那个卖包子是个小店儿，这个人呢一边包一边卖，如果没有人买呢他到后边包，有人买他就出来卖，他喊的时候那个人在里边包呢，没听到他，外边的包子摆的这个热气腾腾的，很是诱人呢。他就想着过去我还用喊你吗？我喊你都不出来，我过去这就，你看这个意念决定行动，你知道吗？一想他这手啊就很自然的就把包子就用很专业的动作就带走了。你看这个你看你常常在外边的诱惑之下， 包子都能诱惑你，你不要说别的金钱，你知道吗？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拿到家里去了，要吃晚饭了。吃晚饭，基督徒要谢饭祷告嘛，说主啊，感谢你。哎，麻烦了，这感谢你，这包子是偷来的，你没法祷告的，你怎么谢饭祷告啊？我们谢饭祷告，感谢主啊，这个这是我们用我们的劳动所得，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对不对？你不要说，所以我记得老修有一天说，这个他岳母没信主时候来到他们家，老修他们两口子吃饭祷告，全家一祷告，他妈妈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看这个，看，哎，说你们感谢他干嘛？这钱不你们挣的吗？不你们买的吗？这为什么要感谢上帝呢？嗯，现在他信主了，他也感谢了，感谢主这吃的一切正当来的都要感谢主，明白？哈利路亚。感谢主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可以品尝着我们劳动的成果。哈利路亚，真的要感谢主的。这个小偷一感谢主，偷来的，怎么感谢主？麻烦了，这就是圣灵在那里边，他就睡不着觉了，痛苦啊，后悔了，认罪啊，打电话给牧师啊，牧师说，牧师没有责备他，牧师说，你过去偷了你怎么样啊？哎，他说过去偷了我睡得很香啊，他说为什么今天偷了睡不香了呢？他说不知道啊。牧师说，圣灵在你的里边，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怎么样自己做责备自己，圣灵在里边，圣灵很重要的工作让我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认罪悔改，所以圣灵保守我们可以不至于跌跤，所以每一天我们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才可以能够得胜，所以感谢主，感谢主耶稣的怜悯啊，感谢主耶稣怜悯。第二点，传福音的动力是什么？第一个是主耶稣的榜样，传福音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走遍各城各乡，怜悯人啊，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见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么我们看到传福音的动力是什么呢？第一个，传福音是主耶稣的命令，马太福音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使徒行传1:8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做我的见证。所以你看，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给临终的时候，临升天的时候给我们的最大的命令就是传福音，就是宣教，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大使命啊，宣教叫大使命啊。每个基督徒当他信主以后，他一定领受这个使命。如果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说我很属灵，我每天都祷告5小时，我属灵，我一年进食多少次，我经常祷告，我也读神的话，读的滚瓜烂熟，圣经我从头到尾都背过，背的滚，耶稣我给你背一遍你听听。可是耶稣说，那你怎么没有把这个去活出来呢？没有去影响你周围的人呢？看你的生命车后边没有一个人是你带信主的，一个都没有，那你真的要悔改。那天的悔改可不是今天牧师劝你要悔改，那天的悔改就是责备，就是责备主耶稣，要责备你一句，那你就麻烦了，你就麻烦了。所以你一定要传福音，这主的命令，主说要去我们就去，主说要留我们就留，主让你往哪里你就往哪里。一个基督徒以信了主就没有自己的旨意，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思想，我们没有的自己的主意，我们的主意就是主耶稣的主意，你们圣经说怎么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们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就是让你去传福音，神的意念就是让你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路加福音19:10说，人子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失丧的人就像刚才路加福音15所说的那个丢失的羊一定要找回来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一点啊，第一点保罗也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这个，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我们要把耶稣的命令，主耶稣命令我们，我们就去做。我们要做顺服的人。为什么一唱歌就唱顺服呢？不容易哈。顺服主耶稣说要去，我们就站着不动，这就不顺服。顺服主。第二点是人类的需要，人类的需要，人类就要需要什么呢？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我们需要金钱，我们需要物质的享受，我们需要世界的名誉地位，这些人都需要，这没有错，没有错。可人类最大的需要是救恩，你们，如果你有了一切，你没有救恩，你完了。你看今天我看到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中国的富翁是好像现在是全世界最多的，可是富翁的死亡率是最高的，年纪最轻的平均38岁就死了，就都累死了，平均42岁累死了，大多数都是38岁这个阶段死的。你知道他们的生活呀，这吃得太好了，死得快，你知道吗？物质太优越了，死得快，工作太忙了，死得快，压力太大了，当然死得快。我们这里边有医生会告诉你们，压力大死得快。你知道他们晚上该睡觉不睡觉，他们出去喝酒交际，你可以睡觉，因为你没钱，你想什么呢？你赶紧睡觉吧。那你感谢主，对不对？他那么有钱，他能睡着吗？那一笔生意现在正在危险之中，那一笔生意投不投，正在绞尽脑汁之中。哇，那笔股票被套牢了，出不来，你这忧愁啊！你也没股票，你想什么呢？你该钓鱼钓鱼嘛，对不对？你该打球嘛，该比赛乒乓就比赛乒乓嘛。昨天我们看乒乓比赛，大家来了可高兴了。我一看这些人真幸福，可以打球，乐乐呵呵的。亿万富翁有时间打球吗？打球你就竞争不上去。可是耶稣说，你赚了全世界，你赔掉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们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上帝给你这个短暂的生命何等的有意义，好好活出上帝给我们应该活出的色彩。哈利路亚。你有时间陪亲人吗？讨孩子喜悦，陪孩子吗？没有嘛，最后全没了，好可惜。那天我看到大连一个亿万富翁死了，死了的时候，他那个主持追思礼拜的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据说这个人现在特别出名，专主持亿万富翁的追思礼拜。他出名到什么程度？他可以把他的生活走一圈，他会看到里边很多很多的失误。所以他说，他在他讲的时候，他有一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有一天他开他的司机开车到单位的时候，半路车坏了，没有办法，他只能够也叫不着计程车，所以他就走路到单位，走了几公里。这几公里他写了一篇日记，他说他突然看到了迎春花在开，那是20年前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在迎春花下边同学们照相的那种欢乐突然回来了。其实你的身边有很多美的东西，因为你太忙碌，你无法是欣赏。上帝给你很多很多美丽的东西，野地里的百合花，天上的鸟，海里的鱼，很多美丽的东西需要你去欣赏。夫妻的情感，家庭的喜乐的生活，儿女的成长，一天一天的不一样，一天天的成长。忙，有天孩子上大学了，哎，怎么上大学了呢？孩子要谈恋爱了，要结婚了，哎，怎么搞的？结婚了，有天做爷爷了还不知道呢。一死了，啥都没了。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啊，所以是人类的需要。人类最大的需要，并不是金钱，也不是名声，名誉，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约翰福音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圣经告诉我们说，哥罗西书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在他爱子的国里边得以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神给我们的应许多好。你们我们一下子从罪恶中进入到神的国度中。第三点是我们的责任啊，是我们的责任。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当一人信主了，神给你的一个最大的托付就是你在基督里边成长，然后去传扬他啊。耶稣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没有让我们做他的辩护律师啊，让我们做见证人啊。法你们上过法庭啊，法庭有一种见证人啊，你把你所见到的说出来就好了。所以我们传福音呢、啊，不在于说你都是带多人信主，乃在于你愿不愿意去传啊，愿不愿意去传。带我信主那个人到现在可能就带了我一个人信主。前天我们打电话啊，他盖房子需要点帮助，那我给他一些钱帮助他盖房子。然后我就问他，你现在不走了？他说不走了，前一段四处走传福音，传了十几年，我说带多人信主。他仔细想来想去，他说真正说信主的就是你一个，其他的我还没带别人怎么信主，不过我撒了很多种子，那这个就很好嘛。然后他也很会算账，他说你带了很多人信主啊，你带哪个人信主都有我一份功劳的啊，你看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你都不知道会带谁人信主，你说不定带信主的人未来成为传道人，可能啊，对不对？也许你一生就带着一个人信主，可是他成为传道人，他带了很多信主。感谢主，在天国你的后边记了一系列的啊，在你的那个生命册上记了一系列的名字与你有关，那你就感谢主了。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是没什么可夸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6-19节，他说怎么说，我传福音是没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但是说保罗传福音好像很被动啊，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一个意思，我们不传福音也是有祸的，因为我们违反了神的命令啊，违反了神的命令。所以保罗说我若甘心传福音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了。既然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人，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你看保罗说，他说我可以不传呢，他说但是这是我的责任啊，这是我的责任。路加福音17:10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应该是我们当做的。我们传福音是我们当做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第四点就是蒙福的机会。我们传福音本身是我们自己蒙福啊，你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这个祝福，你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这个祝福的管道，那你本身就是蒙福的，你是圣灵流通的管道，你本身就带着圣灵的恩膏的。所以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向别人传，你自己得到祝福更大。我跟你讲啊，我是传福音的人啊，我就神给我的一生的托付就是传福音啊，传福音不仅向本地传福音，也向远方传福音。我一年啊，感谢主，大约一年差不多有很长的时间出去啊，外地去传福音啊。过去教会给我一个月出去一个周末啊，一个周末，那每一个周末出去传福音都好多人信主。我上个礼拜去了这个康州，大家知道康州啊，就挨着纽约这个康州，房子都是差不多多少钱啊？平均200万。什么人住啊？华尔街的人住。华尔街人不想住在纽约的当趟，他们就住在康州，过了河啊，就是 Bronx 过去那个河一过去就是康州了。康州挨着纽约的上州，开车到华尔街1个小时的路程啊，不错的地点。我去那个教会去传福音，哇，他们告诉我说，你知道这个教会都什么人吗？这个教会的人都是在华尔街工作的华人。在华尔街工作的华人收入多少你们知道吗？啊，据说扫地的都50万，到年底的 bonus 拿的奖金就是50万，扫地的。那当然我们这人好像没有扫地的，全是那个做金融的，金融工程师。 你想什么人？这些人呐，不需要耶稣的，他们是钱，需要什么耶稣啊？你知道有一个朋友说，一个周末一个礼拜，他可以有七次的饭局呀、啊，被请的，你知道吗？忙的吃饭都吃不完呢。真的像耶稣所说的，这个末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人们喜欢宴乐，不爱神。保罗所说的，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哎呀，说你来传福音呐、啊，没多少人听的，我们这地方。我教会请你来了，这但是这个我们教会没多少人，大概六七十个人，25年了，六七十个人。礼拜五下大雨，哇，那个大雨瓢泼大雨，我们培灵会，还不错，来了100多人。我那天我讲了几句。这个讲了几句责备的话，我就说这个感谢主，我先感谢你们来的人啊，教会来的人，这个下这么大雨都能来，不容易，哎，感谢主。可是这对耶稣基督所呼召的门徒外出的环境跟这个比算的什么呢？你知道他们去回教的国家，啊，他们去一些无神论的逼迫的国家，他们去食人族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下个大雨算什么？所以感谢主，我说第二天盼望你们回去打电话，打电话，每个人找2个人来教会，我们把教堂坐满的，这教堂可以坐400人。就礼拜六感谢主，我们讲2堂，4点钟讲一堂，然后结束了，我们又7点钟讲一堂，讲2堂，不错，感谢主。礼拜六天气也好，上个礼拜就礼拜六那一天天气好，你们记得吗？哇，教堂坐满了，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你看。只要你动心呐、啊，回去打电话呀。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教会，有什么特会、布道会、报告，跟我们好像没关系，都觉得都是领袖的教会领袖的事。其实每个人都一样，打电话，你打5个电话，你总有2个人会来的。你看，你这2个人，你就是你的责任了，你把福音就传出去了。有一天他会感谢你呀、啊。也许他正在这个婚姻中闹离婚的时候。你把他来了，他信了耶稣，2人不离了，人家哎又生了好几个孩子，感谢主。有一天儿孙都感谢你的，啊、有的人可能陷入到一个罪恶中不能出来，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赦免他的罪，他自己从罪里拔出来，他会感谢你的。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让人感谢，我们帮人做这个做那个，你还不如把福音传给他，根本解决问题，明白？这是最根本的。你看今天的医生，你把人医。病治好了，可是他还会死，病治好了又把福音传给他，哇，一生保险，什么都有了，都解决了，对不对？所以医生是最好传福音的，感谢主。所以我们还好，礼拜六我们有50多人信主决志，到什么程度呢？我讲完第二堂，到时已经是10点了，呼召完了10点了，大家都信主都不走啊，因为他们来得很远呢，最远的开2.5小时，过来从耶鲁大学，从波士顿开过来，开3.5小时，最远的。都后来我一问，这信主的人除了本地那些华尔街工程师，他们说我们教会那所有的老大难，几乎所有的都解决了，10几个老大难，多少年在教会混了晃来晃去的，都信主了。你看这奇妙不奇妙？感谢主。还有呢，好几十位中国大学来的访问学者，不是大学的系主任就是副校长，很多都名牌大学的。在耶鲁啊，在附近做访问学者，信主了，你知道到什么程度？结束了，有几个大学教授找我谈话，给我一大堆名片。我一看，哇，这某某名牌大学的系主任，某某名牌大学的教授，某某名牌大学的副校长，信主了。有一个大学教授就跟我说：“哎呀，我不想走了，就接着你再讲一堂吧，好不好？再来一堂，都12点了，那时候快还不走呢，再来一堂。”我就想起一句话，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们当人们认识真理的时候，真的就不想走了，这里多温暖呐、啊！啊，就像彼得说搭3座棚，咱们在山上不下去了，感谢主，因为看到主的荣光了。然后这个老师是教什么知道吗？是教英文的，教英国文学的。他就说我回去，因为我们送给他一本圣经啊，他一打开中英文对照的，他一读，哎呀，他说我过去都没有读过这个英文的圣经，这英文真的优美啊。他说我回去用英文啊，我说的，我说你要用英文教你的这个教你的大学的学生学诗篇啊，你学，你看我们学希伯来的诗歌，用英文学诗篇，一翻开，哎呀，真的美，这个诗篇。他说我就这个想法，刚才我就有信主，我就有这感动， 你看刚刚觉知就要回去用英文教圣经教他的学生，我觉得这人是被蒙福的。你们你看这是我们蒙福的机会呀，蒙福的机会。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本身就蒙了上帝的祝福。第三点，传福音的挑战，我们看传福音挑战是什么啊？要有愿意服侍的热心。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一个人呢信了主的人不能懒惰，要为主大发热心啊，大发热心。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生活做榜样啊，生活做榜样，活得有规律，有喜乐，有平安，有信心。人们一看你这个样子跟别人不一样，人家就容易信主啊，容易信主。所以第二点，要有热爱灵魂的爱心啊。当神把这人摆到你边，你的邻舍、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我们不仅跟他们玩啊，打乒乓球啊，或者我们烤肉啊，我们更愿意真的跟他分享我们生命的见证啊，生命的见证。那天我去马里兰，我参加一个朋友的 party 啊，我有个老朋友叫苏小康，还有这个富丽啊，两个人来了，旁边就坐着一个马里兰教会的弟兄，这个弟兄就从头到尾就一直给他讲自己信主的见证。哎呀，我就很感动，我就很感动。这个他就一直在讲我怎么信主的，我当年多么骄傲啊，多么骄傲，我很快就挣多少钱，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快乐，一直到信主之后，哇，感谢主。你看他就跟你讲，不管谁我们就讲主的见证。我看小康看着他那么真诚的讲也很感动，不管我们怎么样真诚的来传扬福音啊。所以保罗你看他信了主以后，他的弟兄啊，他的乡亲啊，那么逼迫他，犹太人啊，把他石头打了好几次啊，打了多少次，是这个鞭打过五次，石头打过三次，棍打过两次啊，然后那个这个差点没把他这个打死。最后他的同胞他说什么，在罗马书的第九章第三节，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的意思说，如果让我的同胞都信了主，就是我不得救我都高兴。当然这个我们知道保罗是得救的了，但是他有这么一个心智，说宁可我下地狱让你们去天堂。就像这个摩西也说，宁可让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掉，也要让我的同胞得救。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啊爱心呢、啊、爱心来爱灵魂，爱灵魂啊，爱灵魂。第三点，有谦卑受教的虚心。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榜样啊，谦卑的榜样。也这个腓立比书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是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谦卑的人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在主的爱里边学习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啊，谦卑的生命。所以要受教的心。所以教会预备很多很多的这个主日学，我盼望弟兄姊妹来学。你要传福音，你就得学传福音的本领，这个本领就是你要熟悉救恩，熟悉圣经。那么有时候我们自己读的读不懂，那怎么办呢？参加主日学呀、啊！我们现在主日学很好啊，啊，主日学很好，我看主日学人都是满的。明年我们还有这个我请了周德威弟兄，也是贝卡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来到我们中间来教我们门徒训练。啊，这个书我也买了，不错的，我买他寄了一本，材料我也有。到时候你们每个人拿两本书来，啊，这个门徒训练要签约的，我们这次要签约，跟神立约，从头到尾参加到完，啊，我们别参加两次就不来了。我告诉你，我就到韩国去布道，韩国的爱的教会，哇，他们的门徒训练要签约的，他们一年每一个参加门徒训练的人，圣经读三遍。我们明年规定你们读一遍就好了。三遍，并且写出读经笔记，不说三遍就拉，而且读书笔记要依那个牧师要检查的，你知道吗？这厉害吗？ 哎呀，我们这个能不能读一遍呢？弟兄姊妹，明年，明年愿意把圣经读一遍的举手，举手。这已经跟神立约了，耶稣看到了啊。我告诉你，不读一遍，你自己就麻烦了。你有了见主面说，你就骗主了，说主我读一遍，结果没读一遍。从创世纪开始读，其实说不算牧师讲道的经文，不算主日学教的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读一遍写一点读经笔记，现在都有这个 iPhone 网上写一写啊。哎呀，读经今天我在读哪段，这哪段有哪一句我不懂，写下来，主日学问老师，然后教会问牧师，哎，哪块有感动，哇，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帮助，记下来，这都成为你生命的祝福啊。有一天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用这个传啊，你知道吗？所以读一遍不多，人家大爱的教会读三遍。那个爱的教会那个牧师是我老乡，东北人，黑龙江密山的朝鲜族，他说呀，不仅读啊，读三遍，而且那些那个每个礼拜六早上一次的门徒训练是初信造就，下午一次门徒训练是领袖培训，这两个门都他带，早上一个晚上一个，不来的你知道交罚款的，罚款，我们这用交罚款，给你们钱都不来，交罚款，知道吗？这个，所以我说你们这那交不交？他们交罚款，他主动来交啊，而且交的时候还放一个很正规的信封，交给牧师说对不起，牧师，一边交钱得说对不起，你这教会能不成长吗？那教会8万人呢，8万人，盖个大教堂，你知道20亿美金建的教堂。光买地就花10亿美金，就在地铁，在汉城的首尔的最中心的地方，地铁站一上来就进入教会 lobby 了，看到没有？你感谢主啊！那地铁就给他们教会修的，所以人那块地贵，20亿美金，哎呀，我想这真的是一群门徒啊！他们说我们个个都要经过门徒训练，没有经过门徒训练不算我们教会友，那我们要不要啊？我明年我们给你们一个挑战，啊，周德威弟兄来，1月第一个礼拜开始我们门徒训练的课程，这个书我看了太好了，如果你把这书走一遍，半年就完了，你走一遍，在老师辅导下走一遍，你传福音干什么？做小组长，做教会长执事会都没有问题了，啊，真的没有问题了，你整个的关于神的救恩计划一清二楚，关于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一清二楚，关于你如何去过基督生活一清二楚，你老师带我们半年。下点功夫，信主了怎么不能下点功夫呢？对不对？我们这一生一世的盼望，你看你做工作，你学 computer 学了5、6年，要做 computer 的工作，这个我们传天国的福音，这一生一世的，我们半年都不愿意，而且半年是每个礼拜来一次，回家做作业就好了，有点 homework 回家看书，做作业，填填空，写些感动就行了，然后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要有这种谦卑受教的虚心，第四点要有百折不挠的信心，因为我们传福音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不在乎全能，而在乎圣灵和全能，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啊，这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要信心啊，信心。第五点，我们看第五点啊，要有忠心。至死不渝的忠心，我们对主忠心呢，就是听他的话；对主忠心呢，就是传主的福音。所以有一天到主那里，主说：“你是又忠心的又良善的仆人。”这个忠心就是传扬他。我们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感谢主！我们这10年来，我们带了很多人信主。我们教会可能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是带人信主最多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人人都应该这样做。人人都应该兴起来，不能说哎呀，我们牧师有传福音的恩赐，让他去传得了，我们在后边祷告，当然也可以啊，祷告。可是我们自己也要去传福音。我相信，如果明年不多一年，啊，我们一个人带一个人进入教会信主，那我们教会就倍增嘛；一个人带两个呢，那教会就增2倍嘛，对不对？带3个就增3倍嘛，就是教会的增长。和我们传福音的热情有极大的关系。我是盼望我们的小组要传福音，不仅在主日崇拜传福音，小组要传福音。小组的第一个功能是传福音，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小组已经失去了第一个功能，没有了，我们变成一个查经班了，我们也变成一个 fellowship， 一个团契， 可是我们缺了那个小组的功能。什么叫小组与团结的功能区别在哪里？小组就是小组，就是教会，小组就具有传福音的功能。小组首先是向慕道友打开的，而不是我们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天天乐乐呵呵的查经。不是，不是，这不是小组，这叫查经班。所以今天发展最快的小组都是传福音的。所以小组每个礼拜聚会的时候，你们结束祷告时要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为那些邻舍新发现的新搬来的人没有信主人祷告，然后呢说我们下礼拜把谁带来，这是我们要讨论第一个问题，而不是我们这个没完没了在一起就是我们几个。我跟你讲，小组我们过去十年了，有的小组十年了，你看还是那这些人。如果你不传福音，你的小组人会越来越少，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老在这看你看我看你看烦了，就换一个地方嘛，你知道吗？然后你就没有新人进来，小组就没了，消失了。在这个韩国的教会，这个爱的教会有多少小组呢？爱的教会据说有1000多个小组，1000多个小组。1万多个小组，将近10000个小组，就8个人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啊，传福音的功能多大呢？你知道吗？每一个小组如果一个月带一个人进教会，你想这10000个小组一年增加多少？这了不得了，这个比例。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10几个小组啊，要传福音，啊，传福音，把明年把这个方向转一下，除了门徒训练。门徒训练的目的就为了传福音，主日学的目的不是让你知道圣经知识多少，而是让你把圣经活出来。我们来到主日学为了知识多少，可是知识与你是无益的，当你活出来把它活出去传给别人，这个就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才有意义。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最后一点总结，我们来看，我们从这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耶稣基督身上学到如何做主的工人。首先耶稣给我们立下了好的榜样，他从早到晚不断地行走，服侍人，帮助人，与人探讨真理，教导人，宣讲神的福音，体恤人的需要，做医治的工作。其次我们再看耶稣侍奉的动力是他有一颗怜悯人的心。另外耶稣告诉我们服侍中的挑战，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教会和福音中有很大的需要，就是需要更多的人去被栽培、被训练，所以我们当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参与侍奉，让每个人都成为神的工人。你们，哈利路亚。所以看到耶稣的榜样，我们愿不愿意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雕塑的工作，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在教会、在社区、在国度上被神使用呢？愿不愿意呢？今天看到中国有13亿的人口，海外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你知道这个，你就坐飞机你就知道，我没有坐过去中国的飞机啊，但是我听说过去中国的飞机往中国去都是没有多少人的，能买到便宜票，现在你买不到便宜票了，现在这飞机都是满的，而且不断的加航班都不够的，因为大量的留学生来到我们中间，小留学生啊，还有这个移民，中国的空气不好嘛，我告诉你啊，我的分析，未来中国有越多越来的人会来到美国，谁也不愿生活在雾霾之中，我告诉你，而生活在上海北京的雾霾之中的人，卖一栋房子来美国就没问题了，经济上留学就留没问题了，所以我们会迎接更大的福音合唱。你们庄稼熟了，磨快你的镰刀，等待收割，不是砍人头啊。来，我们唱首歌啊，田地里的庄稼，我很喜欢这首歌，这个就是20年前我就唱的歌，现在唱起来还很亲切。像我们这个，来，我们请放这首诗歌，我们跟着这个 YouTube， 我们一起来唱《田地里的庄稼》，一起起立吧，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让主来装备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赞美主耶稣。
庄稼一片片地成熟，见不到收割的人，家主心里焦急，焦急如同火烧，寻不到同行的人，
美丽慰藉，并不是在爱中。